现呢，我们知道一切其实都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那正如我们刚才我们经文所读的这一样，那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这个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一句经文了。那这个是上帝呢，借着先知撒迦利亚鼓励当时的犹太人的话。这个话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由于这个犹太人呢，他们离弃上帝，上帝呢就借着外邦人的手，把他们先后从自己的家园里面都掳走了。所以在上帝所定的时间满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陆续的回归故土。所以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便要开始一个工程，就是重建圣殿和圣城的工程。那因为以前所罗门王所建的这个圣殿，在巴比伦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已经被毁坏。那可是正当他们满怀信心和盼望要开始这一项工程的时候呢，由于仇敌的抵挡，这个重建圣殿的工程在根基刚刚被立好的时候就耽搁下来。耽搁下来一停就停了大概有十多年之久，十五年之久。所以这个就是这样一个背景。那就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呢，上帝就差遣先知来到他们中间，向他们说话，来鼓励他们，激励他们能够继续起来建造圣殿。当时呢，就有一个先知叫哈该啊，他在圣殿停工了十五年之后，大约就是在公元前520年的时候呢，在四个月之内连续向犹太人发出四篇的信息，这个四篇的信息就集中被记录在我们圣经那个旧约的哈该书里面啊，哈该书里面。所以在哈该发出上帝这个话语两个月之后，先知撒迦利亚也加入到这个行列来啊，成为上帝话语的出口。所以因着这些先知带来上帝的话语，重建圣地的工程就在同一年就很快被重新启动，并且在五年之后的公元前516年建成，我们通常称为这个是第二圣殿。现在犹太人想建第三圣殿，这个是第二圣殿，那后来被罗马人毁掉。虽然中间经过了这个西律王的重建，但是后来被罗马人也彻底的毁掉。所以第二圣殿这个重建工程一共有20年，但是中间停顿了15年，所以最后还是上帝的话语临到了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所以这也是我们小先知书的最后两卷书来，不是最后两卷书啊，就是在这个被掳之后，上帝赐给我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两卷先知书，回归之后，被掳回归之后啊，赐给他们的就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所以来激励犹太人继续来完成圣殿的这个重建。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对于建立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当我们来展望这个新的一年，或者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在公元前五百年哈，就是离现在有2500年了哈，2500多年前来对先知所讲的话，对我们今天同样的适用，同样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读主的话语，就是先知撒迦利亚他在一个晚上所看到的八个异象当中的第五个异象。他在一个晚上一共看到了八个异象，这是第五个异象。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4章1到10节也被称为是金灯台和橄榄树的异象。所以撒迦利亚在这个异象当中呢，他看到一个纯净的灯台，在灯台的两旁有两棵橄榄树。那这个灯台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详细的去解经，我们大概去了解一下。这个灯台呢，就是代表着与上帝同在的地方。灯台的作用就是发出亮光，那将黑暗照亮。所以诗篇当中有一节经文说，你的话是我什么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上帝的话语就是照亮我们周围的灯光一样，可以帮助我们驱走一切的黑暗。好，那上帝的话语临到我们， 就如同上帝与我们同在一样，可以帮助我们抵挡一切的攻击，一切的试探。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是用上帝的话语来抵挡他。那约翰说，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约翰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但是约翰紧接着又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当我们的先祖犯罪之后，人从此就活在一个黑暗当中。而上帝的计划呢，就是要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救恩，可以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所以在上帝拆下他独生爱子之前，上帝就拣选了一个民族叫以色列，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首先被上帝光照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度，让他们可以一同成为圣洁。所以撒迦利亚的意象当中，这个金灯台也是指以色列这个属上帝的子民。因着上帝的慈爱，他拣选了以色列民特作自己的子民。同时呢，上帝还要让他所拣选的人能够一同去分享他的性情。所以这个灯台被特别描述是一个纯金的灯台。那这个纯金这个材质，就是要彰显拣选以色列民的上帝他是怎样的性情。所以这个纯金本身就代表了上帝的性情是圣洁的，所以他拣选的对象也要成为圣洁。所以利未记上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因着上帝圣洁，他所拣选作为他的子民的以色列民也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宝贵的群体。然而在人的眼中看来，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刚刚从一个被掳的状态当中释放回来，好像没有任何的宝贵之处可言了。虽然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但是由于多年的战争所带来的荒废，家乡早已经是满目疮痍啊，圣殿被毁，城门城墙被拆，回归的犹大人呢，虽然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暂时有一定的自由，但是在政治上还是一个被异邦统治的民族。那这样的景象与黄金般的这样一个圣洁尊贵荣耀根本是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充满困难的时间里面，上帝让先知撒迦利亚看到，原来以色列民在上帝的眼中仍是宝贵。所以正如上帝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妇人岂能忘记，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到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开你。所以上帝让撒迦利亚看到这个异象，就是要告诉这些回归的人，上帝仍把他们当作金子一样来看待，因为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上帝怎样恩待他们的列祖，上帝一样照样要恩待他们。上帝怎样在过去为他们抵挡敌人的攻击，上帝在当前也要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的力量。所以上帝对他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背上这些经文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这里势力和才能呢，它是一对同义词，我们都知道这表示人眼中所看到的力量所在，都是表示人所愿意 依靠的一些东西。但是上帝却对他们说，依靠这一些其实都是错误的方向。上帝要让他的子民来依靠他的灵，这才是正确的方向。所以当他们刚开始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依靠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依靠的是当时那个波斯王塞鲁士的谕旨。当他们遇到仇敌搅扰的时候，他们也想靠着这个波斯王的谕旨来帮助他们。所以当时的领袖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和其余的以色列族长就对那些搅扰他们的仇敌说，这个记载在以斯拉记里面，说什么，我们建造上帝的殿啊，与你们无干，这个你们就是那些干扰他们的人，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协力建造，是照什么呢？波斯王塞鲁士所吩咐的。当以色列人、当犹大人回归之后，重建圣殿遇到干扰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波斯王塞鲁士就拿出来当做他们的一个保障。其实我们也知道，塞鲁士王也是按照上帝所定的旨意来成就的。所以就像以前我们分享过，像这个后来的罗马皇帝罗马凯撒奥古斯都一样，他们表面上看来都是人的君王，但实际上都是上帝的仆人。塞鲁士也是上帝的仆人。在塞鲁士之前200年左右，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了这个波斯王塞鲁士和他要做的事情。好，所以在以赛亚书44:28那里说，论塞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果然呢，这个塞鲁士后来在攻陷巴比伦之后，就降旨让这些犹大人重返故乡。当然因为历史记载说，这个塞鲁士采取一个比较宽容和包容的政策，允许他们所统治的各个地方不同的民族还能够敬拜他们自己不同的民族的信仰和他们的持续他们的宗教。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好像犹太人就可以回去，或者就可以还是保持他们原有的信仰。这个是历史的记载，但是对于我们来认为呢，乃是上帝的旨意成就的这一切，人所能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然后从表面现象呢，再来推出人所认为的一个规律，往往这个规律是一个假象而已。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科学当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哲学上有很多的讨论，这个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有人说，第一个哲学家就提出这个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是水啊。后来就说这个世界本源不是水，是火。后来有人说这是气啊，等等。我们都看到他们只是通过一些表象就认为其掌握了其中的规律，其实都是错误的。甚至有人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燃烧，原来这个东西里面有什么燃烧素，是吗？后来等知道原来是氧可以使物质燃烧的时候，才明白真正的道理。同样，当我来评价历史的时候，这些不知道其中原因的人看到历史的现象是说，好像这个塞鲁士王采取一个比较宽容包容的政策，允许了各个地方的宗教回归他们自己的本来的这个信仰当中，所以正好犹太人就在其中，他们自然就可以回去。这个是他们得出来的结论。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因为塞鲁士在他没有生出来之前的200多年，先知已经把他的名字告诉大家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像200年前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就是这个塞鲁士王生下的200年之前呢，先知就已经预言。所以当这个塞鲁士王降旨让犹太人重返故乡，实现上帝在历史中的预言的时候呢，那这些犹太人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并且把原来呢这个从圣殿当中被掳去的这些器皿也带回了犹太地，带回耶路撒冷， 要为了重建圣殿。但是呢，就在这个圣殿的根基被立稳之后，这个塞鲁斯王就突然生病去世了。那这个事情呢，正好就像200年前以赛亚预言一样，当圣殿的根基被立稳之后，犹太人就遭到了仇敌的攻击。所以原来预言说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很有意思，以赛亚没有预言说发命重建圣殿和建好圣殿，他只是说立稳一个圣殿的根基。而历史的事实就是，当这个圣殿的根基刚被立稳之后，这个塞鲁士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那现在的犹太人遭到仇敌攻击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发现塞鲁士已经靠不住了，因为他已经不在了，那怎么办呢？犹太人就寻找其他方面的帮助，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其他也没有什么能力和帮助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停工了。所以这一停就停了好久，15年之久。现在上帝借着先知要告诉他们说，他们寻求帮助的方向是错了，方向是错了，他们不应该在上帝之外去寻求什么势力，寻求什么才能的帮助。可能这些犹太人还跟我刚才所讲的那些一样，他们只是从表面的现象来看到，好像是他们回归真的是很幸运，因为那个塞鲁士王对各个民族都很包容其实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现在要他们调整方向，单单依靠他。所以这个金灯台的意象就为以色列人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不是求君王的势力，不是靠众民的才能，这个方向就是仰望上帝。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当我们在寻求新年愿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意象指明方向。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意象就是上帝的话语，我们的愿望必须在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只有寻求的方向正确，我们才能有正确的愿望。所以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也是带领了第二首敬拜的诗歌，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意象能够产生方向，那不然我们的愿望可能呢，如果没有上帝的这个意象指引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愿望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可能有很多人很多的愿望，这个什么创业投资月收入过万，大家有没有这个愿望等等。但是新年当中我们来想一想，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有一个什么愿望。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愿望，我们所盼望的，我们一定要建立在圣灵的指引和上帝的话语之上，我们要寻求和依靠圣灵的能力和帮助。所以这样呢，我们面临很多的不足和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多多仰望上帝，依靠上帝的圣灵。所以就像先知哈巴谷说的一样，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都会常常遇到一些高山和低谷，但是无论怎样的情况，我们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主的灵主给撒迦利亚这个意象，为我们指明一个方向，因为只有方向的正确，我们才能够有力量而这个力量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主就是我们依靠的方向，主才是我们依靠的对象。所以哈巴谷在后面继续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所以当意象为我们指明方向，这个方向就会带给我们力量。那这就是我们第二点分享的内容，正确的方向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力量，不然这个力量可能就会带来很大其他的一些方面的改变，甚至是一些破坏。所以呢，上帝所赐的力量，世上的一切就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上帝继续对撒迦利亚说，大山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 所罗巴伯也是大卫的后裔，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领袖，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但是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面对各种拦阻和困难，那即使上帝的仆人他也软弱。现在上帝给他指明方向，说要依靠他的灵，只有依靠他的灵，一切的困难将会成为过去。所以上帝应许他们说，就是一座大山挡在他们面前，都将会成为平地。500年之后，当主耶稣道成肉身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他也曾经跟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于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在我们的信心道路上，我们不是在做愚公啊，靠着我们一点一点的能力把这个山移走，我们是要靠着对主的信心。所以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说，所罗巴伯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那所罗巴伯搬出的这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这一块石头我们也通常称为叫殿顶石，它是所有建筑物呢最后安放的一块石头。当这个石头安放好了，就表明整个建筑就完工了。这个和房角石是对应的，我们知道房角石它是房子的第一块，建筑的第一块石头放在下面的，作为基石。那殿顶石呢，它其实也是基石，不过是在最后的，所以我们通常也称为压顶石。所以没有房角石，整个建筑没有根基；没有殿顶石或者这个压顶石啊，整个建筑就会失去一个支撑的力量，你就会垮塌。所以上帝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上帝应许说，只要依靠他，所罗巴伯就一定会有力量能够完成重建圣殿的工作，这个力量是从上帝而来的力量。所以上帝继续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那原文的意思有一点不一样，原文的意思就是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的呢，他就应该欢喜高兴。哎，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日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说所罗巴伯手拿线砣这个事情。手拿线砣呢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知道建筑就知道，以前在中国，我不知道以前呢，我在中国农村我就看到很多，他们要建房子之前，他们首先要干什么？先把各个角弄好，然后那个线砣就开始量那个地基哈，这是测量的工作，丈量的事情。所以在撒加利亚的第一个意象当中，上帝应许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是开始丈量的工作，这是重建圣殿或者圣城是最初的工作，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确实要让人看到上帝的应许已经应验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只是拿个线砣在这比来比去你就藐视，你要看到后面会有什么情况出现，这个唯有信心的眼睛你才能看到。没有上帝所赐的圣灵带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是没有眼睛可以看得见。所以谁会藐视这个微不足道的工作呢？他就应该知道上帝已经开始应验了。一旦上帝的应许开始得到应验，上帝应许的一切都会成就，都会成就。所以呢，就会像这个大洪水盖满全地一样，得到完全的成就。这里说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七个全圆的眼，其中的水要淹没全地，就像诺亚大洪水时代，地的全圆都开了眼了，水都往上，所以全地都淹水。这个你讲同样的意思是说，这个七眼就七个全圆的眼，这是其中的水要淹没遍满全地，也就是说上帝的应许就像这个洪水一样，能够一定会遍满全地一样，一定会最终的实现。那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上帝的旨意。 因为上帝的力量必要成全成就他带给我们的愿望。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三个内容，力量成就愿望。力量成就愿望。所以当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知道这个力量不是人的才能，不是人的势力，而是上帝自己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在新的一年有什么展望和愿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救恩和愿望，不但是给以色列人，也是给全天下的人。所以当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又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就已经开始应验在历史当中了。而上帝的应许一旦开始应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所以上帝他要成就的工作就会像这个七个泉源的眼一样，一定会让其中的水淹没全地。所以我们知道七也是表示完全的意思，上帝要成就的工作无人可挡，上帝要让他的福音充满天下，这样的态势也是无人可挡。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看到这样那样很多很多这样的困难和拦阻，甚至逼迫、迫害等等，但是上帝的福音无人可挡。所以最后世上的国一定会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应许一定会成就。那么在这个永恒的愿望当中，我们在历史中一时一地的愿望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年呢，我们教会不但是今年，也是我们教会以后一段时间的一个使命的宣言，就我们要来做主的门徒，要来做主的跟随者。不但是我们自己要的做主的门徒，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跟随者。我们要使之成为热切耶稣基督热切的追随者，以爱和生活去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这就是我们的愿望。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借着撒迦利亚这个意象给我们一个新的提醒，我们愿望首先呢要有正确的方向，我们这个方向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跟随的主。我们要知道如何才能够信上帝，我们是如何才能够恢复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都是因为在上帝和我们之间有一个中保，这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上帝的人不能没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中保，他还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凡是一个愿意说我是信上帝的人，他就不能够不来寻求耶稣基督，他也不能够不来追求追随耶稣基督。所以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就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热切的追随者，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靠着我的才能，要依靠上帝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来更多学习主的话，并且在圣灵的帮助下，让基督的生命能够成为我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继续要加强对主的话语的学习和认识，我们要继续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参加主日学的学习。上一次听说我推动一下主日学学习，主日学很多人，后来过一段时间又凋零了。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持续的心来追随，追随不是一时一地，而是要有一个持久力。所以我们在学习主的话语上也是一样。同时呢，今年我们会有一个新的门训课程，是由我们的阿伯长老和达恩姊妹带领的，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愿意踊跃报名，因为名额有限，现在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参加，所以要尽快的能够去报名参加这样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的课程。所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成熟，以至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意向，让我们的宣言，使命这个宣言能够实现在我们中间。那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要求，我们自己所寻求的方向，这是圣灵来给我们的指引。所以我们知道既然是出于圣灵，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那愿今天主给撒迦利亚的意象也带给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找准方向，只要我们依靠主，主就一定给我们力量。所以正如他对所罗巴伯所说的话，所罗巴伯他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臂完成这功。所以最后也请大家来思考两个问题，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来看到，首先的第一， 你在跟随主的日子里面有没有经历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两个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在团契小组分享当中大家能够一起来讨论。我会把这个问题稍后也发给我们的团契部的执事，来发给各个团契小组的负责人，能够在你的团契里面和大家分享。第一，跟随主的日子里面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能力？那如果有，你和大家分享；如果没有呢？如果你对圣灵感觉很陌生呢，或者等等，那有哪些原因啊？可不可以找一找？因为我们知道，若不是圣灵引领我们，我们就不可以信主的；若不是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也不可以跟随主的。所以第二呢，我们应当如何来预备自己，以让圣灵带领和帮助我，能够委身在教会这个使命宣言当中，去实现教会的使命宣言，和弟兄姊妹一道。所以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以第一个问题为基础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讨论当中能够得出一些彼此共勉和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目光要放在你的身上。当我们来侍奉你，侍奉你所爱的教会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要完全依靠主你圣灵的能力，仰望主，感谢主，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一道，能够让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使命能够成就在我们中间。愿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早，大家好，新年好。感谢神使用邓牧师把他的话语带给我们，我们会众请一同站立，我们唱上一颂。
赞美赞神王。